我们祷告开始。主，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恩典，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受造就被建造起来，让我们的心无时无刻都能够顺服降服在你的话语当我们理性不能明白的时候，理性不能通过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也愿意降服在你的圣经，在你的真理之下的引导之下，加我们信心，加我们力量，也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过上圣洁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乃是你拣选我们的目的，为的是要我们在地面上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的父在上的父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所以求你使我们能够荣耀你，让我们在整个的装备的过程越来越发的来爱你自己的教会，爱弟兄姐妹，因为爱人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律在我们里面发动，但我们知道我们被你蒙召是要做圣徒，来服侍你，做你的仆人，就求你加各样的恩典给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运行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建造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好，我们看第四页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当时候以弗所教会里面面对的一个的问题，应该是有一些的姐妹们然后他们成为了教会中的一些的假教师你们首先第一段你们可以划掉第一段就是提摩太前书2:11到15划掉，因为他待会儿在下一段就重复了，所以我们看第二段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他似乎是针对妇女所以他的语气对这些姐妹们是非常严厉，这种的严厉的语气在一些的书信是看不到的，明白吗？只有在两封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他对女人特别的不客气，好像特别的严厉首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2:8到15，提摩太前书2:8到15，来你们念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就是整个提摩太前书整个的背景是有假教师的兴起，然后在第9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女人要朴素但是应该不是说今天的姐妹们不可以化妆了，明白吗？如果你要这么的就是严厉的话，就是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在解释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严厉，就是说甚至姐妹不可以化妆啦，不可以绑头发啦，不可以戴黄金啦，不可以戴珍珠啦，不可以戴钻石戒指啦，不可以有名贵的衣服啦，你们明白我讲什么？他基本上他的用意是要教导这些姐妹们，就是说不要以这些为重，而整一个的关注点就是说他们要是一个行善的一个的妇人，要敬畏神，明白吗？所以但我知道有些的教会是很严厉的但是这样的教会通常是很难生存的。因为今天普遍上大多数的教会都不会这样的执行打个比方，如果你跟你的教会说明天随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姐妹来教会的话，她擦口红就不可以进入来敬拜对不对？如果你看这样做的话，在新加坡的这个的处境大环境底下，她明天就跟你换教会了对吧？你的结果就成为弟兄的教会。那这个教会成为弟兄的教会的时候，因为没有姐妹没有姐妹弟兄也会跑嘛结果就是像你一个人所以基本上他是你们不要希望你们不要太过严厉，就是仅仅就是就这样的咬着这个文字这样的来执行会出问题的基本上他是要注重就是说姐妹不要以这些的装饰摩登就是炫耀像打个比方，以今天的角度可能哇我来教会我带一个一卡拉的钻石 闪闪的。那另外一个一卡拉现在已经蛮小的了，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有一卡拉的，他可能都不太愿意戴在手指上，他戴的是要戴两卡拉的。十卡拉哪里可能？十卡拉就是大富翁了，而且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大力的，那手指戴不动。十卡拉那个时候女王，可能那个英国女王的那个王冠上面那个可能有十卡拉啊，所以就是教导姐妹们就是要敬畏神，要行善了。然后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女人要沉浸学道，意味的顺服哦。第十二节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在这里哦，就你从这段书信里面你来看了，跟其他的书信比较的时候，你发现保罗的这个言语较严厉啊，这是其他的书信里面所看不到的。保罗是有其他的女同工的，明白吗？我再重复，保罗是有其他的女同工的，一同在在福音上与他一同劳苦的，是保罗是非常敬重的。所以从这一些的其他的书信，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封的书信的时候然后再看这个书信的背景的时候，设想应该是就是保罗所要针对的其实是当时候有一些的姐妹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他们受这些的异端侵袭，然后有一些女的假教师起来这是很可能的一个的背景哦。不然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保罗在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他是这么的尊重，这么的敬重那些在福音上与他一同劳苦一同侍奉的姐妹，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却叫他们闭口不言，不可以讲话啊，你明白吗？那你不可以讲话呢，你就不能在教会里面侍奉了，你明白吗？只能安静。那你一看到他要侍奉了，你安静，保罗讲你要安静，明白吗？对不对？这样怎么侍奉？所以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处境在当中了。当然有一些的人不会赞同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可能的，比较很可能的一个的背景，书信的背景哦。然后他讲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然后他给的一个的原因哦，他给的原因十三节和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虽然有一些的学者会指出这里他保罗不是讲说因为他们是假先知他没有这样讲，他也没有说女人的这个的教育程度比较低，他没有这样讲。他给的两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呢？第一个是什么理由呢？对，一个创造次序哦，男人先造，然后后才造女人，说有先与后，这个的创造次序，对不对？他没有说女人一个比较聪明比较笨，当时代的女人比较笨，或者他也没有给理由说当时候的女人的教育比较低，没有。所以有一些学者会这样的指出第十四节和第十五，第十四节是另外一个的原因哦，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对，是女人先被引诱，然后陷入罪里然后可能就这一个的管辖，就是管辖男人的这个的不许女人管辖整个的教会，管辖整个的男人，是因为女人先堕落。所以首先第一是创造秩序，男人先造，然后女人再被造，女人要扶持男人。第二，然后就是是夏娃先堕落，女人先堕落。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叫他们要生孩子吗？是不是生孩子才能够得救呢？
不是
哦。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里不是讲说生孩子才可以得救啊，不生孩子就不能得救啊。这里这是应该是讲说，就是说这是姐妹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的天责，就是要养育儿女，生儿育女，他们有更重要的一个的责任。所以女人有很重要的一个的责任是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所以保罗就因此而说，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的环境，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不许他们管辖，也不许他们教导。但是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不是这样的如此的来看待的哦。首先我们看注脚哦，我们看注脚，你看下面哦，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三节哦，我知道字很小，那你们可以念哦，腓立比书四章三节你们念来。
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个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
是，所以你看他，保罗写书信给腓立比教会说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哦，他们是在什么事情呢？在福音上曾与保罗一同劳苦哦，看到吗？有保罗是有女同工的。那我们再看罗马书十六章一节，你们念书，罗马书十六章一节来。好，所以你看啊，罗马书，你看保罗写书信哦，给罗马教会说他推举谁？腓比。腓比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
的。然后他是尖格里教会中的什么？啊，这个执事他的原文是其实是仆役 ，diakonos， 然后在这里就被翻译成执事。这个的执事不是今天教会里面的执事的观念哦。今天长老会的这个的执事的观念跟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执事可能是不同的，不一样的。而在圣经中这个的执事是 diakonos 很长的时候也是被翻译成仆役。OK， 好，我等一下证明给你们看。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呢、啊。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四节哦，十三章四节，你们有圣经你们翻。这个因为我把它缩短了。我们看罗马书，你们翻圣经，罗马书十三章四节。好，你们翻到吗？你们念来。
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是众蒙的拣选，他是神的用人，是圣洁的，轻他那作恶。
好，所以你看他是神的用人，这个他是谁？掌权的就是政府了。这个用人哦，原文叫 diakonos， 明白吗？ diakonos 就是仆役，这里就和本就翻译成用人，其实是同一个字的 diakonos， 这里就是用人，明白吗？所以政府是不是上帝的仆役？
是，
但很常的说他们是坏的仆役，明白吗？是不是仆役？坏的仆役是不是仆役？
是，
坏的仆役要受将来要受更大的审判哦。但是不可以因为他是坏的仆役你就不顺服、啊、明白吗？啊，当然他们叫我们做反对上，就是违反上帝的事，禁止我们敬拜的话，要不要反抗呢？当然要反抗了，要反抗，不是去造反了，但是我们不会顺从他们，明白吗？但是圣经从来都没有叫我们去造反了。啊，我知道在中国很多的传道人呢，他们就是你们知道吗？在家庭教会里面，他们出现一个的就是一个条例哦，就好像要打压家庭教会。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有没有这是条例？你们看没看到吗？啊，就是在家里聚会办公的聚会超过几个人，然后种种事情就是违法的。
超过
三
十个。啊？在中国超过
三十个人。
三十。
三十啊，好像是我记得是好像没有这么多是更少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的条例还没有被完全的公布发布，但是这些条例出来了。但我在猜测，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的领袖，你们知道在中国的一些的教会的领袖他们就是打的改革中的旗号，他们要批评政府、反对政府、攻击政府，有没有？这是很愚昧的，这是很愚蠢的。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身为如果你是政府的话，你会怎么做啊？你会怎么做？打压了，明白吗？打压。你看新加坡的教会敢这样做吗？
不敢。
不敢，因为新加坡政府他会，如果你乱讲话他会起诉你啊。那你所以你每一句讲的话都要有依有据，所以政府，我们新加坡的政府是出了名的，就用法律来惩戒，法律来制裁。所以这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新加坡人就比较乖顺一点点，明白吗？我们不能够像中国的一些的某些的家庭的教会的一些的领袖啊，他们就是这样口音就这样批评批判啊，这样我们不太敢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就是所说的一切都要有依有据，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环境可能没有新加坡这么好啊。也不是说很差了，我觉得，因为我去一些中国的大城市，真的是中国真的发展的是很不错，有条有理，而且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很难治理，真的。所以，总而言之要小心哦。我们圣经没有叫我们去攻击政府，去反对政府，明白吗？因为我们这些被蒙召出来的是要以什么事为念？
传道，是的。
对，祈祷传道的事为念，为以神的国的事为念哦，不是以这个地面上的国为念，不是来搞文化政治啊。他们一定会底下说啊，我们是文化使命，明白吗？是，我是有文化使命，但是我们要知道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我们是被呼召来做仆人，是以上帝的国为念。那你看耶稣，你看使徒们，他们好像使徒们，耶稣被逼迫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就是来造反？有没有？还是他们顺服？他们有没有革命？
没有。
啊，他们没有。他们是竭力的来传福音，来耕耘，明白吗？所以当然我未必能够说服你们，因为一定有一些的人呢，很聪明的知识分子哦，这些的牧人呢，他们就会吸引大量的这些的知识分子哦，要救中国的，然后要改革教育的，要改革一切的，就是差不多要做政府，就知道，明白吗？整一个的环境里面，然后结果会吸引大量的这样的人。啊，环绕着，但是结果我告诉你，中国政府啊，他有铁一般的手腕啊，呵呵，啊，必须要这样，不然一定完蛋了。我们要关心政治吗？必须要关心政治，但是我们要搞政治吗？不是。如果你要搞政治，请你不要做传道人了，你辞职，你去搞政治，啊，你像孙中山一样去找搞政治，我佩服你，明白吗？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是被呼召做传道人、做牧者的话，我们首先的责任，我们是要委身于天国，明白吗？好，所以这些事情你们要小心，要谨慎，不然结果，如果政府如果觉得这个的宗教是对他造成威胁的话，他一定打压的，一定的。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一定是这样的，不是只有中国而已，是每一个国家。那新加坡的政府就把新加坡的教会管得井井有条了，你看我们不可以随便挂十字架的。明白吗？我们如果到工厂里面聚会，都是在工厂里面，就是静静的聚会的。然后我们到家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是静静到里面聚会的。我们不是随便，我们就挂了一个十字架插上去，插了上去，然后政府叫你拔掉，你不拔掉，然后结果他用那个铲泥机跟你挖掉了之后，你还说我受逼迫了。不会啊，我们不会的。我们知道政府就会起诉，然后甚至要罚款了。如果罚款我们不交的话，就要坐牢。对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体制，它的法制，所以不是不能够乱来的，啊，不能说哇拆了十字架就是逼迫，像新加坡连十字架都不能放，是不是逼迫？我们有没有宗教自由？有，你看我们在这边上课，我们不担心，我们不害怕，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传福音。当然你不要传福音的时候要小心了，不要攻击人家的说哇，你这个是邪教，然后你这些。拜这些东西都是下地狱的，你是灭亡的，是假的，你不能这样讲了，明白吗？虽然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讲了，明白吗？因为造成整个的社会的不和谐，所以我们要有智慧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用的就是政府是神的仆人 ，diakonos，diakonos， OK， 仆役，有好的仆役，有坏的仆役，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呢，然后我们看罗马书15:8哦，就是在前一章哦，也是同样是罗马书15:8，你们来念。
是。
好，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的执事，这个执事是 diakonos， 仆役，所以。这个仆役这个词也是用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是那仆役啊，明白吗？好，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罗马书16:1哦，你看这个 diakonos 出现在罗马书13:4讲描述政府，15:8这个 diakonos 也出现，然后是描述耶稣，16:1的时候是讲到什么姐妹菲比哦，她是教会中的女执事 diakonos， 明白吗？所以女人可以侍奉吗？可以，女人可以在福音上与保罗使徒们劳苦吗？可以。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会说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保罗突然间这么的严厉，应该是有他的原因的，明白吗？他是为了要防止一些可能教会里面的因为教会里面已经混乱了。然后我们看提摩太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教会有混乱，有假教师这些的出现，所以他就严严的就这样的一个的禁止哦。 所以在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他没有说女人不可以侍奉，他没有说女人不可以传福音，他没有这样讲，从来没有这样讲。好，然后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三节哦，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个姐妹在当中哦，啊，来你们念来。所以那个女的是谁？百基拉。啊，你会注意哦，通常应该是这是一对的夫妇哦，应该是亚基拉然后和百基拉安嘛，对不对？为什么是百基拉先？每次都是百基拉先，为什么？有可能在侍奉上啊，百基拉是就是那个带领的那个为首的，明白吗？啊，不然应该是问安的，应该是通常是以男性为主的，然后先男的，然后再问女的。但是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很常的说先问百基拉，然后再问亚基拉啊。然后还有罗马书十六章六节又有多一个女的，来你们念来。啊，对，又有一个玛利亚。然后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所以你看，就是格莱士是有权势的，应该是叫他写书信给保罗，告诉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哦。所以格莱士她是一个女的 ，Cleo， 啊，她是女的。所以保罗不曾禁止近前的女同工啊，就是不可以讲论福音或传福音啊，没有啊。那你们也要小心哦。虽然我是深信，就是其实教会应该是以男性为主的，就是那个头做牧者、长老。那下面的姐妹们，她们可以做教导的师工吗？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她们也可以侍奉吗？可以。就像我的自己本身的自己教会，我的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是姐妹，青少年的主日学的校长也是姐妹，啊，明白。但是重要的就是那长老这一块，是由弟兄来担任的。但是中国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情况是很多的教会都是姐妹为首的。你没有看到吗？有看过吗？啊，那所以有一次我就最近就跟一个姐妹说，她后来也同意，就是其实应该以弟兄为首，她一直想要扶持她的先生，就是虽然那个教会是她开始的，然后她要扶持她的先生，因为她先生也是与她同样的心智要先生，她要扶持她的弟兄，她想慢慢的就是要卸下。但是我就告诉他说要小心啊，你卸下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中国教会是很复杂的，有时候有些教会是蛮复杂的，尤其是中国教会这个权力的这个的斗争啊，无论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以后你侍奉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些事情的，因为我们是人，明白吗？再纯的一个的教会都会有他本身的政治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就是叫他要小心一点。然后我们也要明白，就是当教会就是弟兄落寞的时候啊，神用了底波拉为首来做事实哦，所以按常理来而言哦，常理应该是以弟兄为首的，但是有没有特例？有，当弟兄不像话的时候，现在教会的弟兄就是不太像话了，明白吗？应该起来的不起来，然后去世界做工赚钱。那如果你看想想看，如果中国有超过一半都是姐妹的女传道和女牧者，啊，你说就是按着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把全部抽掉，全部换掉，你说中国教会不会死？会不会乱？会，天下大乱，明白吗？所以你们做姐妹的，如果你们是教会为首的，你们当然可以求，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你们可以不赞同我的。你们可以求说，你们可以将来找一个好老公，也是跟你一同的传道的，然后一同的服侍，然后扶持他，然后一起的来治理教会，这是其中一个的方法。第二个的方法，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他像我的朋友，他后来他案例要做女牧师啊，他问我意见，我说你就安心了，因为在你的整个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弟兄是合适的。那整个教会已经没有牧师了，我说你就平平安安的你去啊。当然我有一些的同工他们是不赞同我这样的看法的，他们是很抓得很紧的，他说你怎么可以安利女牧师呢？不是我安利啦，我告诉你，就是说在别的地区，那我是说你平平安安的，然后但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在培育在教导的时候一定要鼓励弟兄起来，然后慢慢的建造起来，然 然后有一天如果时候神许可时候到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你再下来一点点做扶持的一个的角色，是不容易做的啊。但你们不赞同的话也可以啊。但我知道张氏牧师他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案例女牧师的女长老的，但他鼓励女传道吗？他非常鼓励女传道，对不对啊？所以需要靠姐妹们，不然呢，因为依靠弟兄们的话，我说教会一定会落寞，一定会完蛋，因为我们弟兄啊真的是很不像样，都是怪男人，不是，对不对？不对吗？啊，就是这样的啊。你看儿童施工那些没有人要做，结果是姐妹来做了；青少年没有人要做，结果也是姐妹来做。那结果为什么有时候姐妹还比我们爱主？为什么姐妹读的神学还比我们读得多？是不是弟兄要反省？是啊，啊，对。
中国教会可能也有一些其他情况的影响，就比如说在那个家庭供给上的一个影响，家庭供给上的一个影响，
啊、
可能教会对传道人的供给不够，
嗯，
只能是弟兄去做工才能赚钱养活家庭，
嗯，所以要教了。要教你们回去要赶赶教，十亿要教，然后奉献的道要赶赶讲。但是我知道不容易，因为如果你们回到原始的教会啊，教会的传统有时候大过真理。我再重复，有时候教会的传统大过真理，你们不要回去老是想要改变教会。有些时候不是你这一代可以做的，因为你学了真理之后，你回去要改变教会的话，第一两败俱伤，第二他会一定给你死，给你出去。第三，然后结果你就开教会了，然后结果就很多产生很多小小的教会啊，就很弱，很弱很弱。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事情不是一代就可以做的，但你们一定很多会想要一毕业了之后啊，满腔热血回去想要改革。但是我在讲了，有时候这些的传统啊，你要等到那老一代的慢慢去世了，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讲不了的，改不了的，明白吗？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去改，哪个去动的话就一定死了，哦，所以教会的传统的力量是很大的，很大的，哦，所以但是我们身为传道人可以教，然后我们不要改先教，教了然后等，要有耐心，五年后、十年后，你刚刚回去一定没有权力的，对不对？你回去有权力吗？没有权力的，你要几次才有权力？你要默默耕耘十年到二十年，明白吗？你的威望起来，明白吗？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的牧者，打个比方，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年纪，我现在比较，因为慢慢的年纪有一点点年纪，所以比较好。以前我更年轻的时候，我懂的东西跟另外一个牧者懂的东西是一样的话哦，但我讲的话没有人听的，明白吗？但那个牧者讲的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每个人听他的，明白吗？为什么是这样？年龄还有这个服事的所带来的这个的威望，所以你要默默的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然后去付出，十年下来二十年下来啊，慢慢的才能够帮助教会，然后改革教会。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我是劝你们哦，因为我走过你们的这条路啊，你们有几次有多少是少过四十的？
少40岁
啊，有超过四十的吗？这里啊，只有两三四位啊。啊，那你们慢慢的，你们这些少过四十的，你们回去，你们想要改革的话，你们要小心哦，一定教会一定给你死的，肯定给你死啊，除非啊，你的那个是你的老爸的教会，你老爸的教，而且有你老爸撑腰，但你未必你老爸是跟你就是同样的看见的啊。然后，啊，真的，教会有些教会就是老爸的教会嘛，对不对？啊，因为在家庭教会是一种组长家长式的教会，但是这个家长式的教会，我相信今天可能有面临一些的危机哦，因为这些的老家长已经慢慢的老了，然后他们可能有一天离开了，如果这个的交际的这个接替的人是下面的人不服的话。结果怎么办？整个的系统就散掉了啊，因为他不是一个有体型的一个的长老制， 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保罗就说要建立长老制，但建立长老制是很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啊。然后慢慢的以后你们会体验了，你们会经历到的。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让你们看到了，就是保罗从来没有反对女人侍奉，没有，也没有反对女人传福音，在福音上与他劳苦，没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禁止，这样严严的禁止应该是有他的目的。但我是相信，就是说的确是按整个的圣经的原则，女人不应该是要统治教会的，因为女人应该是成为男人的帮助者，女人应该是要顺服丈夫的啊，明白吗？如果打个比方，这个人是因为很难啊，你明白吗？那打个比方，这个女牧师她是女牧师，然后她有一个老公，她老公是平信徒，然后有时候这个事情有时候不是这么的分得这么的清楚，说哦家里的事还有所有的事情，我身为女牧师我就顺服你，但是来到教会的时候你顺服我，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就是教会跟这个家庭是分不开的，明白吗？啊，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到底谁要听谁的话？牧师比较大，所以丈夫要听姐妹的话吗？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所以是有一些的困难，但是我已经重申了，教会是有特例的，因为在整个的大环境底下真的是有特例的啊，因为我们弟兄软弱，然后神兴起这些姐妹来服侍，来带领教会。
那个15节这个地方，他说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和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个生产上得救是，
他不是说你生孩子才能够得救啊？
不是，就是说会不会是当时那个时代就是人生还在为死
啊？应该不是，应该不是，从这里看不出。所以你可以看到解经的时候，首先第一你要回到圣经的背景，然后所以这是导论的一个目的。每一次我就尽量的把这个书信的背景挖给你们，然后第二，然后你要看上文下文，然后你来解，然后按整个的整一本书信，这一本的书信里面的这些的背景，还有的上文下文这些，好好的来解释。然后也有神学，神学也要进来的，神学也要解经的，所以解经也要不是这么容易，神学，所以解经也要一定要有神学的，没有一个人解经是不带有神学的。然后还有释经，所以你必须要有好的系统神学，因为它是总原则。所以以前我一直听唐宗牧师讲说总原则总原则，我都不懂他到底讲的总原则是什么，后来我也没有机会问他了，但是后来我是越来越清楚，其实他讲的总原则就是系统神学了。哦，明白吧？但是你不可以解经的时候每次就总原则解经了，因为你有你的总原则，别人有别人的总原则，那结果谁对谁错。所以你必须要回到释经，你要回到这个的原文，如果你会原文的话，你不会原文的话你要看不同的翻译本，然后来对照，你要看上文，你要看下文，你要看当时候的背景，书写信是谁，几时写，写给谁，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挖出来，好好的做释经。然后结果正确的释经一定是符合这个的系统神学，神学它也是符合释经的，然后还要加上一块，就是旧书历史，就是圣经神学，从旧约到新约，因为它整一个的信息都是一致性的，明白吗？就你不会来到一个地步，就是新约讲的东西，然后是旧约从来没有讲的。你找得到的话，你拿给我看。啊，那时候啊，因为有一些后来学神学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旧约就是旧的，明白吗？就是丢掉了。啊，那时候我在教导的时候啊，就挑战他们说，有什么东西旧约是有，旧约有的，新约没有的。我问你们，有什么东西是旧约有的，新约没有的？你们可以告诉我吗？
那个就是耶稣说的那些命令嘛，他不是说旧约的不完全，他是来说一些完全，比如说
耶稣没有从来啊，
妇女动淫恋这些
啊，耶稣从来没有说旧约不完全哦。啊，他没有，这个是你讲的。耶稣说他是来成全律法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就
是
说他补充了那个旧约的律法，然后说
他不是补充，他是把旧约律法的这真正的精神带出来。
那这个真理就是已经是渐进性的
了。是，他是渐进性的，但是他是一致性的。啊，你明白吗？所以它是一致性的，所以有影子的话，它一定有一个实体，明白？新约就是那实体，耶稣就是那实体。但是你不可以说这个影子跟那个实体是没有关系的，一刀两断就切下去，这是不可能的。 你看这个的影子，如果你看这个影子的话，你看这个影子，他说是这个好像，哎，这个影子是好像老虎的影子或者猫的影子，对不对？但结果他出来的话，一定是一个猫或者是老虎吗？明白吗？他不会是一个老虎和猫的影子，然后突然出来是一个 一张椅子，他不会的，明白吗？
但是你刚才的那句话，
是
意思就好像就是
对，
就是说那个真理好像旧约里都有表达，然后
有
说新约里都在那个旧约的范围里面。
对，新约是表达的更清楚、更清晰，肯定的，是渐进式的。但是你要明白哦，你要知道什么叫渐进式，就是渐进式就是它一致性，从旧约它提升然后加深，但是它是有延续性的，这个叫做渐进式启示。它不是说旧约跟新约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书信里面哦，重要的书信，所以也包括耶稣所讲的讲论的一切的事情，甚至包括在证明自己的事情，他们都是用什么？旧约圣经，明白吗？但如果你看他单单讲预定论的话，也是用旧约圣经，讲外邦人得救也是用旧约圣经，什么都是在用旧约圣经，你明白吗？而是新约圣经就解释了旧约圣经，正解了旧约圣经，而不是以犹太人那些不信耶稣的那个角度去解释旧约，那个一定是错的，明白吗？所以新约是什么？新约就是旧约的诠释，你可以这样讲，新约就是解释耶稣，耶稣是谁？耶稣就是那旧约里面律法、先知、诗篇一起 一同的论道的那要来的那一位，明白吗？所以旧约里面讲的东西来到新约都是有的，可以吗？所以你必须你在释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三环都要有了，你一定要有神学了，所以你们有上神学课了，你们有上释经课了，明白吗？那这个是导论，不是在叫你释经，这是导论在把这个背景那些的重要的概念告诉你而已，然后你还要有救赎历史，从旧约到新约它是一致性的，它不是前后矛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耶稣如果前后是矛盾的话，这样耶稣一定不是真的，因为耶稣说旧约一直在论到他，明白吗？连亚伯拉罕、摩西都在讲述他，明白吗？啊，结果是看我们有没有正解圣经。所以解释旧约必须要回到使徒们的解释，看他们怎么解释旧约的方法，然后我们解释旧约，一定要按他们的方法来解释哦，不是按那些犹太的拉比、那些读希伯来文的，管他读不读希伯来文的。那但是如果他解释他不信耶稣哈，他解释旧约一定是解错的，明白吗？这是我的前提，因为我信耶稣，就这么简单，可以吗？好，所以就你们要知道旧约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新约里面没有的啊。你们可以找，你们现在可以找出的话，我可以告诉，我可以举例给你们，有什么东西是旧约？你想到旧约有的，新约没有的，或者新约有的东西，旧约没有的。有一些人就告诉我圣殿呢，旧约有圣殿，新约没有圣殿。
有，
我们教会就是圣殿，身体就是那殿。旧约有耶路撒冷，新约没有耶路撒冷。有，我们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有没有？旧约有献祭杀牛杀羊，新约不用杀牛杀羊，耶稣就是那神羔羊。然后我们今天要献祭吗？
要，
我们要唱诗献祭赞美为祭，奉献为祭，全人为祭，有没有？旧约有大祭司，新约有没有大祭司？
有。
再有什么东西是旧约跟新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结果一定要明白它有一个 continuity，就是一致性，旧约与新约它是有一个一致性，但是它的做法因着时代而不同，不同的做法，旧约的做法不一样，来到新约的做法不一样，但是它背后的精神和或者这个的essence 就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明白？旧约的本质跟新约的本质是一样的。新约有讲到新天新地，旧约有没有讲到新天新地？
有，
而且旧约讲的在很多的层面上是更加清晰的，明白吗？是。
您引用的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是其他版本的那个圣经吗？
其他版本。
俄语的英文吗？
对。
我感觉，如果说这个是其他版本的话，我感觉它翻译的不好。
你说俄语本翻译的不好？
不是，我说其他版本的俄语用人来讲的话，我感觉会更好。
用人呢、新译本它就翻译成什么？ 仆役。
通常那仆役翻译的不是什么？
佣人翻译的不好。
不是，啊，佣人翻译的好，因为佣人和仆人这个关系会和主人的远近关系会有一点差别，在华人这个华语的意思。
佣人是更加卑贱的，对不对？
会远一点。
啊，但是你要明白哦，这个圣经不是用和合本默示下来的，明白吗？如果是和合本默示下来的话，我会赞同你所说的，明白吗？啊，英文的圣经它大多数都翻译成 servant， 它没有翻译是就是啊啊啊，嗯啊，不是，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你们要小心，你们回去不要说哎呀和合本不准啊，你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是拆毁人的，明白吗？所以通常我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翻译可能稍微不够精准，我不会说错，因为这个错是很严重的事，就是说比方说只有你们读神学的会读经啦，你们连圣经都敢讲错，明白吗？啊，除非你可以证明哦，去证明给我看罗马书十这个十三章四节，还有刚才我列出的经文，它原文中是用不同的词汇。
牧师，我的意思是，这十三章它指的是那些在地上掌权的。
对。啊。
我是拿来跟神的仆人来对比。
啊，你就要回到旧约来看，旧约里面有没有一些不信主的那些王是上帝称为他们是他的仆人？有没有？有，这些都是保罗从旧约来的观念的，不是他自己制造的。啊，有你，所以你会好好回去看旧约的时候，你会惊讶为什么这些不信主的这些的王，甚至上帝说他兴起他，然后他是他的仆役啊。那你说希腊文不准啊，你就回去旧约看希伯来文喽，你明白吗？啊，所以不是按我们要的方式，而是到底圣经讲什么？我不管，我不是很开放的，我也不是很保守的。圣经讲什么，我就是要做狗奴才，渣就是了。上帝既然这么的说，我就渣就对了。啊，就像那个古代清朝的那些官，明白吗？就是这样啊。我不管理性通不通啊，我是不太管理性通不通的。啊，只要他上帝这样的说，我就说渣就是了。明白？如果你说要理性搞得通的话，要符合理性，要符合科学，要符合哲学的话，那你就把哲学、理性还有科学当为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呢？上帝的话就是真理，耶稣说他就是真理的本体，明白吗？然后耶稣说他的话，上帝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就不一定就会走那个的路线啊。所以因为我知道我的以前的一些老师，哇，他就说他一大堆的理论什么是真理啊，但是没有一条都是从圣经里面，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那个是很危险的。你可以去研究了，然后你证明给我看，我就相信你的话。你要证明给我看，是。这个是你们要长年累月，慢慢的阅读、反省。研究神的话的时候，慢慢的这个慢慢的以后就会形成，然后它是一直循环的，然后就好像不是说要硬邦邦，就是有 A 然后有 B 有 C， 明白吗？它就好像主菜一样，好，它是一门艺术。所以你问一个会煮饭的人，到底你是先放水还是放盐还是什么，明白？它不是说一个就是紧紧的一个的步骤，就是有 A 然后有 B 有 C， 没有，它变成一个融会贯通，它经常在做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你们一直要不同的阅不啊，一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阅读，不断的反省，回到圣经中来反省，明白吗？然后久而久之就会有了，是。啊，啊，是，是，你可以啊，你，所以你们灵修的时候不要单单这样读了，没有东西。我读一段，你说一段经文是读很久的， 我灵修的时候，其实哇，一读到，然后后来就变成那天的灵修，就好像在做研圣经的研究，要翻，哎，这个到底是从旧约那里来，然后就翻了，有没有找，然后看这个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更广的上下文，你不可以单单看那一节经文呢，一定会错的。你回到旧约的时候，你要看那个旧约的更广的上文和下文，那你就明白了。所以要花时间，这是一个过程，慢慢的你们会累积，然后这个的知识会累积。然后也会改变。打个比方，这个女人到底可不可以做教导的？我至少啊，改变的是立场，改变了3-4次。我讲第一次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说按照圣经所说的，就是不可以有女传道。但是我看到那时候我的教会里面是有一个女传道，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其他的那些男弟兄都是讲得很不好啊，明白吗？都不能够喂养我，所以我每一次期待讲到的就是那女传道讲到啊。但是保罗这样讲了，那我就很矛盾了，你明白吗？后来我就觉得应该不可以，但是他可以。然后你明白吗？然后后来我就来到神学院了。神学院的时候就教导我什么呢？哦，当时候因为姐妹们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低，然后他们这个的智力上比较差，所以保罗这样禁止他们。有释经书这样讲的，对不对？啊，因为释经书的缘故，后来我又改变了立场。我说哎呀，这段经文是有当时候的背景，当时的背景因为女人的教育的程度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保罗禁止他们，所以说女人是可以的，明白吗？我又改变了立场。后来我又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研究的时候又找到一些的书哦，大量的书是这些就是在反复女权运动的一些的牧者，像 John Piper 就是派伯啊，还有古德恩Grudem啊，他们两个合力，还有招了一群的福音派的保守的福音派的学者，就对这些的经文做了诠释。后来我读了两大本书，不，2000多页啊。读了2000多页的时候，后来我来了又改变我的立场。我说是，女人应该不可以为主带领的，对吗？然后后来我再慢慢的研究，后来我就发现，哎，保罗有其他的女同工哦，所以。一直在调整，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立定心志，要能够改变我的，唯有上帝的话，明白吗？所以如果他刚才所提的东西，他可以提出圣经的依据证明给我看的话，我一定说我错了，明白吗？我就说渣，上帝说是的，我说渣就对了，明白吗？这是我们一个学习一个神学的一种的应该有的一个的心态，所以要勇于承认错误，然后勇敢前进。谦卑的人他在真理上的造就就一直会不断的跟进前进。那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那你不容许就是人把其他的圣经的依据带给你来看的时候证明给你看的话，你不受教的话，永远你就在这个框框里面昏死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在整个的神学反省的时候，有一天你说建发牧师讲的这个观念不对，你们可以不赞同我的，明白吗？因为要真正能够指引我们的方向的是唯独神的话与圣灵，而不是人的话。所以我们对人每一个老师每一个牧者都对神的话有不同的诠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研究，所以从一个立场，所以单单这段经文我就差不多变化了4次，整一个的过程，漫长的过程，明白吗？你再问我说还不会再变，我说不知道，到目前应该是不会了，因为我似乎还没有看到就是其他的一些的圣经的依据。但是有什么能够挑战我改变我呢？还是圣经。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好，所以我们要本着这样的一种的精神来学习神的话语，好，这样我们才可以一直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这个的跟进啊，因为神的话已经被默示下来了。好，还有问题吗？啊，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3:8-12哦。好，你们念哦，3:8-12，来。
若知道的是如此，必须说那样，不必说
所以，好，所以你看到、啊、在这里哦，这个执事哦，执事就是 diakonos，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哦，和合本就翻译成女执事哦，原文是女人哦，但是你看从上下文而论哦，应该是在讲到女执事，明白吗？应该是在讲到女执事，虽然原文是用女人，明白吗？所以是有可以女的侍奉者吗？可以吗？
可以。
很好，感谢主。所以你们女的传道人以后，你们要多多鼓励我们软弱的弟兄起来侍奉，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付出，要像保罗一样付出，为教会舍己，要献身，好吗？我是有看过我很敬佩的女传道人，是很敬佩。她在她的宗派里面其实是可以被安利做牧师的，但她从来都不要。她的恩赐是强过许多的男牧师的。很强的，是我很敬重的一个女传道，她大我很多岁了，我很敬佩她，因为她正道的能力真是很强，她的恩赐也是极强，她的委身，她的生命都是在我的眼中，还有许多同工的眼中都是强过这些男人。但是她为什么不做女牧师，而甘愿的就是做传道人，然后扶持啊？她说她讲过一句话，哇，是我很敬佩她，她说。你们弟兄一定要起来服侍，因为教会中如果是女人带头的话，教会不好。哇，我很敬佩她，一个女人的，出自一个女人的口，她竟然说了这样的一番的话，所以在她带领之下，就真的兴起了很多的弟兄来好好的来服侍。所以你们做女传道的，应当要这样。一个的家败落的时候啊，首先撒旦要攻击的对象是谁？你们知道吗？最容易倒的是谁呢？就是男人。男人一倒了，整个家就倒了，真的。所以很长的时候啊，男人很脆弱，一倒就整个家都倒了。然后教养儿女的责任是丈夫还是妈妈？妈妈的责任是谁的责任？教养儿女是爸爸的责任还是妈妈的责任？
都有责任。
错了。都有责任，没有错，但是主要的责任是在爸爸。所以你可以看，无论是旧约新约都讲得很清楚，是爸爸的责任。所以他这叫头吗？所以如果儿女在传福音的事上，在信仰的传递上，他没有好好尽责，是谁的错？爸爸的错。所以要教导儿童主日学的应该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但是为什么男的不做儿童主日学？
因为嫌麻烦。
所以啊，弟兄软弱，真的要鼓励他们起来，要好好的服侍啊，真的啊，注意啊，你们传递信仰不是在妈妈的责任上啊，不然你做头干嘛？做头这样好做啊，就是难做才叫你们做吗？对不对？才叫我们做吗？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做的不像样的时候，整个的家就受损，整个的家就遭殃。所以姐妹要扶持，要帮助，然后爱心里面责备、扶持、帮助，这样就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家庭就强了。不然呢、啊，很可怜呐、啊。只有在少许的情况底下、哦，是一个家里面是一个姐妹为头的，很少，因为那个男的太过软弱了，极少，那个是特例啊。因为有些时候那个男的如果给他做头的话整个家乱，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那个是特例不是常例，所以不要把常例变成特例，特例变成常例、哦、所以你要分哪一些是常例，哪一些是特例。神不是 每一天就兴起底波拉的，明白吗？所以你们如果是底波拉的话，感谢主，但是你要知道神不是每天都兴起底波拉的。然后底波拉在世的时候就告诉那个叫什么名，叫他要起来，巴拉，他说叫他起来，他要不起来，他不要起来啊，他不起啊，所以底波拉就告诉他说，要杀死那个敌军的那个将帅的那个荣耀就不归在他的身上。后来上帝就是给他交在另外一个女人的手上，让他死。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好，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呢、啊，讲到这个、啊。我害怕你们要再，我再讲，再补充多点。 当女人要束缚男人的时候，是不是代表女人比较卑微？是不是比较低等？顺服是不是低等？不是哦，子需要顺服父，是不是子比较低等？不是，他们是不是同尊同荣同耀？是，对不对？但是在三位一体里面，你可以看到圣灵他是要顺服子与父，对不对？子是需要顺服父，对不对？但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不对？是同尊同荣的同耀的，所以这种的顺服就是卑贱，顺服就是低等的，这个概念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神而来的。好，不再讲了，继续看了，糟糕，教不完。我原本今天想要讲到提多书的。好，我们看内容与主题哦，提摩太前书的内容与主题。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它的重要是因为他们就清楚地表达了教会里面的监督与这个侍奉者，就是仆人或者和本翻译成执事的条件哦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里面的一个方式来看哦，一定会出错的。我告诉你，我们身为教会的领袖，有时候我们在选人的时候啊，会往往会出错。为什么会出错呢？我们总是选那些我们喜欢的人，或者顺耳的人，就是每次讲我们好话的，跟随我们的人，很常犯这样的一个的错误，所以要小心。所以在选择这将来做长老的、做监督的、做牧师的那些或者侍奉者 ，diakonos， 就是这些的执事们哦。一定要很小心，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那结果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里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保罗就列出那个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然后到第七节，这个是在讲到监督的职分来。
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不饮酒之事，大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能够做到管理自己的家，监督教本身的教会呢？基督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好，这个监督其实就是做长老的。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后来讲到长老，然后就是监督，明白吗？还有提多书里面也是，其实这个长老跟监督是这是同等的一个的词汇，是可以兑换的。然后若有人要做监督，长老就是要监督教会的，然后就是羡慕什么善工，好吗？好。所以如果有弟兄他们要做要做牧师，他们要做长老，好不好？好。这是羡慕善工是好的。然后你看第二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他所列出的是什么条件？你们仔细看，他所列出的条件是什么？你们总结一下，他到底总结就是几个字，简单的总结，他列出的是什么条件？他有没有讲他必须要有钱？有没有讲到说他在世界上要有名？有没有讲到他在世界上有作为？有没有讲到他要有威望、地位、钱财？有没有？没有。那他结果条件是什么呢？是顺服神的道，然后要有生命哦，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要生命哦？所以要就是不可以有多妻，因为当时候是有多妻的一个的社会，所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保罗的时代还是有多妻的一个的时代，你们别这样看着我了，不是吗？不是吗？在中国远古的时候不是多妻的时代吗？
是，
罗马也是，明白吗？在犹太人也是多妻，多妻在远古的时候是神包容容忍，然后赐下律法，然后保护那些小妾，就是这个老二老三，他们在律法中有地位明白吗？这是神包容容忍，因为耶稣已经讲得清楚，他解释创世纪， 神先是造的是一男一女，神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啊，所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要有节制，自守端正，愿意接待远人哦，愿意接待人哦。你们是不是愿意接待人的？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待人哦，不愿意接待的人哦，他以后会有问题啊。你很难做一个好的牧者，好的传一个的长老，为什么呢？因为他孤僻嘛，明白吗？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愿意接待人的，他就是可以自己做他的事情，他不喜欢接待人的，明白吗？所以以前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愿意接待人，然后善于教导，然后不因酒滋事，就是他有自律的，他不会醉酒，他不打人，要温和。那你们是不是温和的？不增进，然后不贪财，贪财的话不要侍奉了。啊，一定会跌倒的。然后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室，儿女端正。但是如果儿女长大了之后不听话，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你明白吗？因为有一些牧者，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后来他们的儿女啊长大了之后很坏，那你不可以因为这个缘故就说啊你不可以没有资格做长老，因为你的儿女很坏，因为他们长大了，你明白吗？但是在小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就好像孔子所说的，要先治理家，你才能够治理国。对不对？然后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然后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如果刚刚信主的他说要去读神学的话，你们要拦着一下啊！啊，因为他一读了神学之后，出来就是传道人了。那好好的给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先。啊，你们不要就说哇，刚刚信主一年啊两年，他很火热，然后啊就送他去读神学。然后就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传道人啊，结果会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的试炼和试探哦。所以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他基本上他有一个好生命，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在生命中一定要长进，长进要长进哦。然后做执事的，就是侍奉神的，必须端正，哇，这个很重要，不一口两舌，哇，这个要小心哦。有一些人呢，我发现很多会侍奉神的人哦，他很容易一口两舌，在这里讲在这边的话，那边讲那边的话，他见什么人就讲什么话，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要悔改哦。那还有一样，就是侍奉神的人呢，不可以多嘴巴，大嘴巴啊。有一些的人呢，你要让全教会的人知道那个秘密的话，你就告诉他，然后你再加一句话，你千万不要告诉人。然后下个礼拜或者半年后，就其实已经那个东西就漏出去了，你就知道其实是从他的口中而出的。所以要小心啊，不可一口两舌哦，啊，要小心。就是他讲话要很小心，要谨慎，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哦，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理的奥秘。这等人要先受试验，所以任何要服侍神的，你要给他受试验先，要好好的审核。然后若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然后才叫他做仆人，做执事，做侍奉者。所以希望为什么我这些你们都熟悉，但是我还是要讲，希望你们以后你们都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在选侍奉者的时候，侍奉的人的时候要小心，要谨慎，因为你们选怎样的人上去，教会就会成为怎样的教会，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啊，要谨慎。以后你们慢慢的你们侍奉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就会体验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们祷告，我们结束。主，谢谢你的恩惠，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可能我们还没有真实的来踏进工厂侍奉，所以有些时候虽然你的道如此的说，但我们感受不到也体验不到。但主啊，就求你自己引导我们把这些的话能够让我们记住，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再回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知道，主啊，其实你已经教导我们如何来做了，但很长的时候我们没有按你的话来行的时候，结果我们所造成的是教会不必要的麻烦。主，你加我们智慧，加我们信心，加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一直不断地跟随你的话语，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谢谢你， 恩待你的众仆人们，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
谢
谢，
谢
谢。